神的爱。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3月5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Divine Lov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305。那当我们继续站立时，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低头一下。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是怀着感恩的心匍匐在你面前，并将我们内心深处的崇拜献给你，向你表达我们对你慈爱和恩典的感激，同时也承认我们不配接受你所赐的祝福。天父，我祈求你今晚怜悯我们，将你的恩典和祝福赐给我们，祝福你的百姓，一直有病的和有需要的人，拯救那些失丧的，因为我们奉你爱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晚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因为在许多聚会讲到从一个地方那到另一个地方啊，我声音有些沙哑，但是不管怎么样，能够诉说我们可称颂的主耶稣还有他的美善，那这总是让我们内心里边充满了喜悦。那接下来的这一周，如果主愿意，那我们还有聚会，那如果神帮助我啊，让我还有点声音的话，那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那能明确的来分享关于主耶稣的再来以及他在末世之前为他的教会所做的预备。那所以今晚那我只想那对你们讲很短的一段时间，那然后就为有病的和有需要的人祷告。那也许啊，明晚或接下来的哪一个晚上，我们要靠着主的帮助举行一场老式的聚会。那我觉得不是那种快速的祷告队列，而是一条可以逐一为个人祷告的祷告队列。那不用辨明，那只是为人们祷告。那不久前我们在俄亥俄州的利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晚上，主何等的尊重了为病人所献的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成就了何等伟大的事。我正在努力让人们在一个更高的根基上来相信神，那就是在没有任何人触摸你的情况下来接受他，那其实是你在触摸他。那你瞧，如果我按手在你身上为你祷告，那看起来那你就可以说啊，巴兰弟兄为我按手了。但是那重要的不是这个，我希望你能说没有人触摸我，那只有耶稣，那这才是我想看到的，将赞美归给他。那今天那有太多人造的赞美了，那真是让人觉得可悲，不是吗？那前几天晚上一个印第安的小孩子走上讲台，那被医治了，没人触摸他，那只是被医治了，那是对眼，那你们自己站在那里边亲眼看到了，那这是我喜欢看到的方式，就像那样，那就表明那并没有人祷告，那没有人做任何事，神借着的至高的恩典医治了那孩子，那个才是好的，神就因此得了荣耀。那小我喜欢这样的方式。那索斯曼弟兄，那从加拿大那个大冰川来到凤凰城，是不是快被这儿的热气给烤化了？那这位弟兄是我的加拿大经理人弗雷德·索斯曼弟兄， 如果想真正认识一下那生活在寒冷地带的人，那不是为了让你感到尴尬，弗雷德弟兄，但能不能请你站起来一下？那这位是来自加拿大萨斯卡奇温省的弗雷德索斯曼弟兄，主祝福你，弗雷德索斯曼弟兄。那当我在美国的时候，他是加拿大最好的渔夫。我们准备马上在那里再举行一次聚会，那就在五月份。那我们会穿越加拿大，若主愿意，会在那里与那些优秀的人来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不过这里确实有很美丽的地方，不是吗，舍利先生？现在我想花点时间来读一段经文，然后尽量在九点钟开始祷告队列。我想那读一段熟悉的经文，那今晚这段经文一直在我心里边，出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那今晚几乎在场的任何一个那有过圣经训练的孩子都能背诵这些经文。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作为一个题目，我想选一个非常特别的题目，那就是神的爱。圣经说神爱世界，那就是关于神的爱的。当神的爱投射在他对象上时，神至高的恩典那就会介入并成就所投射的东西。那神常常以非常简易的方式来行事。那我认为很多的时候，人们之所以错过了重点，是因为神的作为如此的简易。人们总是寻找那某种大的某种伟大的事情发生，而神却住在简易当中。等耶稣来到世上时，人们期待弥赛亚在极大的荣耀中降临，但当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时，并没有让他出生在某个那王室贵族的家庭，那他也没有通过某个大的宗教组织降临。相反，神造访了一个小村姑，那选择了这个年轻的女孩来带来他的儿子，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那不仅如此，通常当一位王出生时，那百姓那会歌唱啊，大大的庆祝，那世界的名流或整个的国家都会期待这孩子的诞生。那通常会为这个孩子那有特别的准备，那比如说医院的病房那被装饰成了粉红色等等，那最优秀的医生那也会被请来那时刻待命。但奇怪的是，神选择通过这个小童女将他的儿子带到世上来，他整天那骑着一头驴赶路，那旅店也没有地方给他住。神选择让他的独生子降生在一个马厩里，一个马槽中。神做事多么的简易，有时候为了让那些自以为智慧和精明的人感到困惑，以便让那些婴孩般单纯的人有机会明白他的作为。 那神在各个时代都是这么行事的，那而且他的作为很多时候在世人看似是极其的荒谬。神在世人的眼中可以做一些最荒唐的事情。圣经中那一次有个名叫摩西的年轻人，他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他精通世上最强大国家的策略，他是位伟大的军事家，那并且在信仰上那他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他的母亲。摩西有40年的经验，他掌握了那所有的技巧，那有所有的战略，但他却未能完成这份工作。那之后神把他带到沙漠的深处，那在那里保守了他40年。那有一天神在从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摩西在神面前5分钟比他在埃及40年的战略学习中学到的更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这所有的训练都无法与在神面前的伟大的时刻相比。神要拯救他的儿女，那看起来神似乎应该让摩西成长成为那一位登上埃及国王宝座的人，那边带领强大的埃及军队来解放他的百姓。那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最合理的方式，但神却选择了一种简易的方式来完成它。你能想象吗？那第二天那神向摩西显现后，那本来是躲避埃及人的追捕。那如果你想看一件在人眼中无比荒唐的事情，那就看看这个。这里来了一个80岁的老人，他的胡子垂到腰间，那手里边拿着一根小木棍，那头发胡须被吹得乱七八糟的，这瘦弱的手臂挥舞着木杖，那敲着地面边走，那牵着一头老骡子，那妻子跨坐在骡子上，跨上一边抱这个孩子，就这样向埃及进发，准备接管了。你能够想象这个吗？你能够想象吗？有人可能说，摩西你要去哪儿？我要下去埃及接管。那这就像一个人的入侵一样，但关键在于他做到了。不管那看起来多么的简易，在神在背后支持这个计划，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能够想象吗？一个人站在1000个装备着铠甲长矛的非利士人的中间，那就像参孙的十七根驴腮骨杀死了1000个人。神做事如此的简易，你能够想象这种的情形吗？那座山坡的一边是这强大的军队，那另一边也是这强大的军队，非利士的军队跟以色列的军队在对峙，那他们的人数要多很多。那非利士人中有一个叫哥利亚的挑战者，他比所有的人都高大许多倍，他向以色列的军队发起挑战，而全体以色列的军队那尽管受过良好的训练，却都害怕他。神却选择了一个面色红光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名叫大卫，那穿着件那羊皮外套，手里拿这个鸡拳要去杀死那个巨人并接管。神常常使用那些在世人眼中看为荒谬简易的东西来彰显他的大能。神将他的儿子差到世上来时也是这样，他生在马槽里， 来到世上有个不好的名声，被人当作是私生子。然而他却带来了这世上有史以来所见到过的最震撼的冲击。在五旬节那天，那神选择了120个没有文化的渔夫和一帮的农民，在一个普通的楼上的房间里，那开启了圣灵浇灌的系统，那是完全掌管了他们。那当时城里边有来自世界各地有学问的人，那有哲学家、教师，还有神学家，然而神却选择了一群谦卑的渔夫。他定了那世界的罪，就用这群谦卑的渔夫将那释放的福音传向了全世界。那么在这最后的日子，那当我们有了所有的神学院，那各种的宗派，还有各种的信仰时，神是否会觉得太困难了？那他能否再次选择一群谦卑的人？那只是普通人，那一旦把他们放在完全的掌控之中，他难道不能再次重现五旬节的祝福吗？他不能再一次重现他在世上是活出了生命吗？圣经说，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神对世人的爱，那神就是爱。当神向世界投射自己来拯救世界时，那除了神至高的恩典，没有别的东西能够产生一位救主了。那神爱的时候，他就必须要产生不了东西。神爱世界，也是有一位神的救主出现了，是他的恩典提供的救主，是因为他的爱才生出了这位救主。那在我们所生活的日子，那在所有的日子里，我们生来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后裔。那作为神的后裔，我们里面有些东西相信神，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呼唤这些东西。那今天那位满足我们心里的渴望，许多时候我们试图用教育来满足他，我们试图用宗派来满足那个，我们试图用狂热的东西来满足他，我们试图用一种东西或另一种东西来满足他。但除非我们心里有神的爱，要投射给全能的神，否则那个就没有任何用处。当我们的爱回应他的呼召时，至高的恩典就被成就我们所求的。但首先必须是爱。保罗说，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即使我有信心可以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即使我能行各样的神迹，产生各种的迹象，总是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试图通过宗派教育还有组织来成就一些事儿，然而却忽略了神的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变得如此的分裂，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各种的主意泛滥，因为我们忽略了能满足我们需要的最根本的东西，爱。那还记得我周日的讲道吗？那手表里的那个小处罚条 是在让整块的表保持准确运转的。那当神就是爱，爱进入我们心中时，这就是我们的一切情感和行为都与神的圣经保持一致。你不想像什么炫耀手表有多精美的表面，那有多华丽的表盘，那有多精致的指针，那或镶嵌了多么精美的宝石，而要展示它是一块多么出色的计时器。这个世界早已厌倦了观看那些高耸的尖塔、穿着华丽的人群，还有各种的主义。他正渴望看到的是神的爱投射在他的百姓心中，这个才是世界正在寻找的东西。这世界正因缺乏爱而死去，教会因缺乏爱而死去。耶稣说过，你们是世界上的盐，但盐若失了味道，怎能叫它再咸呢？它就成了无用的，只好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那如果教会失去了神爱的启示，那就会成为世人的笑柄、讥讽和绊脚石。那教会那只能做一件事，如果你想让某人来到基督的面前，你得成为有盐味的人。那盐能让人感到口渴，你若有盐味，世人就会渴。没错，因为在人里面，那如果他是神的孩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一个微型的创造者，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那神掌管他，运行他。那我想向你们透露一些那我所知道是真实的东西。那如果我的声音那再好一点，那今晚我真想讲篇关于这个主题的道，但是那现在我想告诉你们一些事，那是关于神的爱的。那听见保罗说，方言终必停止，那预言终必归于无有。在这些迹象所在之处，那无论哪种圣经里面的迹象，低基督都能模仿出来，但它不能爱，它里面没有可以产生爱的东西。哦，你可能会有某种虚假的爱。那其实爱有两种，那一种被称之为人类的爱，用下语就是菲利欧。那在神的爱中，那是爱加倍，那爱加倍的爱也就是神的爱。当神的爱在你心里时，你的生命就完全不同了，那人都看得出来。没错，你活得像个基督徒，行事像基督徒，行走像基督徒，你整个的生命体系都与神的圣经完全一致。那前些时候，那我妻子那基本上应该在会堂的什么地方，那天那一整天都很沉闷，那我们家里边那乱七八糟的，那楼上楼下到处都是人。那终于等到了晚上，我把大家都送走了，那我走进厨房，那我可怜的妻子站在那儿，那头埋在手里边哭着，萨拉跟利百加在地上为了几块积木在打架，那小约瑟那大声的尖叫着。说到家，甜蜜的家，那可真是了。那我进去的时候，我手臂搂住我家里边的第一夫人，也是唯一的一位，那我对她说，亲爱的，怎么了？她说，哦，比尔，我都快疯了。她说，这些孩子整整一天都没吃上一口饭，那人们一轮一轮的来，那不同人在争论说，啊，主会带他到这儿去，那主会带他到那儿去。她说，这简直是一团混乱。我当时就知道那肯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 如果你真的爱神，那你知道有些人，那他们是很好的人，但你就是无法待在他们身边。没错，为什么？他们创造了那种的气氛，那有的人，那你就是喜欢跟他们在一起。那他们创造了他们所生活的那种的气氛，那这是一件超自然的事。那当主的同在降临时，他就创造了一种信心的气氛。那我想主神啊，求你帮助我。我说亲爱的，你知道吗？那她是个女人，那你知道，那她喜欢漂亮的裙子，那还有那手提包，那她不总是能够得着他们，但是喜欢他们。所以我说，那你知道吗？我看到了一条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裙子。她说真的吗？我说是的，亲爱的，我看到了。我想主神现在帮助我，我把手那放在他下垂的肩膀上，我说亲爱的，你真该去看看。他说好的。我说主要现在求你恩待我，帮助我，我必须相信主你会做这事儿的。这是我的小家庭，那这些病人使他们心烦意乱，但求你帮助我，那你必须创造一种的氛围，让你的信心能这么做。那当时他们同心合意聚在楼上，那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大风吹过，那种氛围是对的。那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氛围。那你知道孵小鸡的常规的方法是把它们放到母鸡的底下，但只要把蛋放在正确的环境里，它照样也会孵出来的。那听着弟兄，如果一个人爱神，并且能够进入正确的氛围，他就会产生一个新生的婴儿。这就像我站在这一样的确定，这就是氛围的重要性。那让今晚坐在这里的小群人进到那完全的氛围当中，你留意看会发生什么。在我们当中就不会有一个软弱的男人或女人了，瘸子会行走，瞎子能看见，聋子能听见，哑巴会说话，甚至不需要祷告或任何的东西。这是那种氛围的力量。这正是为什么在非洲的一次祷告中，就25000人得了一次。当他们看到了主做了某事时，那创造了一种的氛围，他们就进入了这个氛围，就像比斯大池中的水搅动时一样。那虽然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那在我心里边我开始尽力的创造。我说主啊，我很高兴，我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那你只要整顿一下我的小的家庭。那过了一会儿我说，那我对你说亲爱的，我要带你去看那些衣服在哪儿。那然后我会弄给孩子们弄点晚饭，那然后我们就开始。那接下来这件事呢，我拿着围裙我系在身上，那我就去帮助他，我再谈点别的什么事儿。那当他安静下来时，我往下看，见萨拉和百家已经和解了，那他们在玩了。那小约瑟那摇着铃鼓，那玩得很高兴。你看，那你必须得进入正确的氛围。那林赛弟兄，那他们中许多人认识的，这是那《一日之声》杂志的编辑。那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有过多次的合作。那我们曾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那有一个晚上，那许多人读过那个故事，那讲到一个疯子，那冲出来到台上杀死我。那当时我的体重大概只有128磅，那个疯子几乎有300磅，身高接近7英尺，手臂非常的粗大，那冲进了大楼。那我当时正在讲信心，那讲到现场，那大约有6000人， 那当他冲到台上时，那传道人那像苍蝇一样那四散而逃。那我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以为是什么人要给哪个传道人捎信儿来了。那我转过身，那看见这巨人他站在那儿，他胸膛鼓震，那是低声的吼叫着，他牙关咬紧，他眼神，他说你是伪君子，他站在那里假装是属神的人，他说今晚我打断你身体的每根骨头，我会把你打到会众中间去，看你到底是不是属神的人。那我并不知道他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那我知道那靠着他的体型，他完全有能力实现他的威胁。所以我看着他，那通常情况下我会像其他人一样逃跑的。但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哦，真巴不得我能永远保持那样。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我非但没有恨那个人，我反而可怜他。我想那个人并不想伤害我，他跟我一样是人，那一定是魔鬼导致那人那么做的。所以这可怜的人，那他朝我冲过来，然后咳嗽了一声，把口水吐到我脸上。那行，那魔鬼试图让我摆脱神正在让我进入的那种氛围，但这并没有让我生气。我想可怜的他不想那么做，那他真的不想那么做的。他说我要打断你身体的每根骨头，那然后他挥起大拳头，那准备打我。那奇怪的事儿，我一点也不害怕，那就像我现在一样，哎，除去了惧怕，完全带。那弟兄姐妹，我们今晚的差别就在这儿，是因为爱，因为缺乏爱。我不是指世俗的爱，宗教的爱，那或异性的爱，而是使我们成为弟兄的神的爱。然后那当那人要开始打我时，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说，因为你挑战神的灵，今晚你会倒在我的脚上。他说我到你看看我会倒在谁的脚上，挥起拳头准备打我。在他这么做时，我说撒旦离开这个人。结果他的眼睛鼓了出来，他牙关紧咬，手举起来转了一圈就倒在我的脚上，叫警察再把他从我脚上滚开。什么做成的？爱，神的爱。那我不知道那你们会那如何相信这事儿，但是就在大约两年前，那可能是那个时候，那我在那我一个很大的那九星尺宽的前院，那属于牧师住宅。那在阴暗的州很难找人帮忙，因为每个人都在工作，那所以我得自己割草。那我割了两圈草，那就有人来了。那后院的草还没割完，前院的草又长出来了。那天是一个炎热的那八月的下午，那我走到房子后面，穿着一条那没有背带的工装裤，那周围没有人，那天气又热，哎呦，我全是汗，那衣服都贴在我后背上，于是我就把衣服脱了，那开始在后院割草。那我拼命的往前走，那望了院子尽头，那有一个大黄蜂窝，那我没想清楚就把割草机撞到了那个围栏上，那结果一下子我被一群的黄蜂给包住了。那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致命的，那些黄蜂个头可大了。那通常 那我会抓住什么东西，那把他们赶走，那赶紧跑开。那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幼稚，那甚至可能都不合理，但这确实是事实。那我非但没有害怕这些黄蜂，我却想，这可怜的小生物，我打扰了你们。那非但没有恨他们，我心里边对他们产生了同情。我真希望我能一直保持这样。那如果我能做到，那我会是个不同的人了。那这些黄蜂全都围着我，我开始想，你知道吗？他们是神创造的小生物，他们有权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他没有我这样的智力去思考。那是我把割草机推到了他们的家里，把他们唯一保护的方式就是用毒针把我赶走。用理性来看待这件事，那于是他们都围着我，我停了下来。那是事实。你可能认为那我不是很聪明，那我确实不是，但这个事儿是真的。那我对那些小黄蜂说话，我说，那么这些神的受造之物，我是神的仆人。那我很着急，他的病要来来去去，我打扰了你们，我很抱歉。那现在奉耶稣基督我们创造主的名，回到你们的巢里去吧，我不会再打扰你们了。那接着弟兄姐妹，当我站在那的时候，那些黄蜂就一个个排成队，能绕着我飞，然后直接飞回了巢里。没错，哦，那是神。那你看到吗？但在这事发生前，我必须爱。我这么说，那不是想伤害在场的墨西哥人的感情，因为神知道，那我跟那些墨西哥人一起举行过那些最美好的聚会。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小西班牙语的合唱团，那为我唱《只要相信》。那加西亚弟兄，在凤凰城某处有一间教会，那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唱的那首熟悉的 Glory to God, 荣耀归于神，和类似这样的歌。那几个月前，那我曾去过墨西哥。那顺便说一下，我下一次的聚会要在那美国西海岸的墨西哥人当中。那时候我在墨西哥，那摩尔弟兄、布朗弟兄、阿肯布莱特弟兄，那还有许多的弟兄，那我们在台上。那当时我的心都碎了。那里有个小婴儿，那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就躺在他母亲的怀里。那孩子下午三点死了，那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那外面下着雨，整个台上堆满了那么高的破旧的披肩呢，还有其他的东西。那些人那想让我们来为这些东西祷告。那接着，那走上讲台的是个可怜满身灰尘的墨西哥老人，他的头发灰白，那脸上的皱纹很深，那他光着脚，那裤子到处都是破的，他的外衣几乎都烂了，那他脸上都是白胡子拉碴的。那在这一切之上，他还是瞎眼的。那当我看见那可怜的老人来到我面前时，我想，你知道，他差不多就是我爸爸的年纪。我想命运对他多么的残酷。那这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我把我的脚放在了旁边，看我的鞋子是否适合他。我想把鞋子给他。我看着他的肩膀，那他比我宽很多。我想把外套给他，但是太小了。 然后我刚好在想，诺不能给的鞋，诺不能把外套给他，那双满是皱纹的手，那想拿出小小的念珠，那用那些的珠子祷告。那我说弟兄，没必要，把他们放回口袋里去吧。那翻译的人告诉了他。那在他上来时，那必须得有什么来帮助这个人，那他必须得跟他一起进入他的痛苦中。那唯一的方式就是你要善待一切，善待动物，那你就会赢得他们的。那么你显明友善，显明弟兄之爱，更能做什么呢？我跟着交谈，那不是怎么的，那我就是感觉到那魔鬼何等的败坏。那这人的一生可能养育了一群孩子，他在里边做工赚几个贝索，吃小玉米饼，可能是游客扔掉的生菜做成的。那我的心都碎了。那想到那魔鬼又是在黑暗中摸索，那我不能做别的，只能拥抱那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将他搂在我怀里。我看着他，他不明白我说了一个字儿。我说，天父啊，求你怜悯，魔鬼何等的虐待他，做了这事儿，他是你为之受死的一个人。那我正祷告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大喊着 Glory to Dios， 我把他转过来，他的眼睛开了，他走在台上叫喊着赞美神。那是什么？同情、爱，一直那他无法明白，但他知道我爱他，神知道这个。那许多人那说到野生动物，那他们说你不怕他们吗？巴拉罕弟兄，从来不，我爱他们。那在不久前，我作为狩猎管理员，那在这里工作了七年。那我曾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那有一次我去挖一条沟渠，要把水引过来，准备把鱼放进小溪里。那么通常那会带着一把小手枪。那当时我准备穿过田野，那里有一个我认识的病人。那当时我是个传道人。那当时我要去看望这个传道人，我是说去看望这个男人，要为他祷告。那在途中，那我把那把小手枪抽了出来，放进车里，锁好了车门。那走过大约四分之三英里的田野，那我忘记了，在那块地上有一头杀死过一个黑人的公牛。那这头公牛之前在布鲁克农场杀死了一个人，然后那就被卖给了甘恩西先生，放在他的牧场上。那头公牛是个有名的，属于良种，那但是个杀手。那我就穿过田野，那对自己唱着歌，走了一小片的灌木丛那里。那突然从那片灌木丛里边冲出来了那一头大公牛，那正是那头杀手公牛。他直直地盯着我看，那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伸手去掏枪，我想杀了他，那可我没有枪。我看了一眼围栏，那离我约有300码远，那头公牛离我大概20到30码，那周围也没有树，哪里都不能躲，我只能站在那里等死了。于是我说，天父啊，我想这就是结束了。那我庆幸那时候我没有枪，那要是我有枪的话，那我可能会杀了那头公牛，然后再去赔偿。但是那我站在那儿，我看见这只动物，那就后退了几步，那就打着响鼻儿，把脚埋进土里，甩着尾巴，那我知道它马上就要冲过来了。我站着看了这一会儿，然后发生了一件事儿。 那不是怎么回事？也许这听起来很傻，但突然间惧怕消失了，当爱进来的时候，惧怕就离开了。那我想的跟我面对那蜜蜂时是一样的，我心想又来了。然后我对他说，造你的那一位，我是他的仆人，我要去为了生病的孩子祷告。那我很抱歉我打扰了你，但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躺下吧，我不会再打扰你了。那种公牛把这脚在土里摆了两三次，然后这朝我冲了过来，我一点也不害怕，就跟现在一样。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可笑，但是并不是为那个目的我这么讲的。那这不是个笑话，因为这神圣的讲台不是讲笑话和吓唬闹的地方，而是讲福音的地方。那头公牛，我爱他，并为打扰了他我感到抱歉。那他朝我冲了过来，然后大约停在了十英尺的地方，那脚向前伸，那他左右看了看，显得不知所措。那然后他就转身走到了一边躺了下来，我走到离他五英尺远的地方，他一动也没有动。这是什么？是爱。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怎么虚张声势，但要没有爱，我们就是假的。没错。那么很多人听过关于附属的故事，那利奥跟金，那是我管录音带的男孩，那他们就在这儿。那顺便提一下，我想他们应该，那在那上面那里，那他们有磁带，那他们有来自各地的聚会的录音带，那他们会带来这些录音带，那尽量也比市场价格便宜的价格卖肯，那占有录音机的人就可以购买这些录音带，那包括聚会的内容，那还有祷告队列。那有天早上他们来到我家，那他们称自己是我的学生，那是那去年夏天的一个早上，那大约10点钟，那我手里拿着晚报，我向他们展示了那个看下去很漂亮的那孩女孩的照片。那这女孩在城里边做了件可怕的事儿，她生下了一个私生子，但她不想抚养这个孩子，于是她就把孩子用毯子捂死，绕上了一些铁丝，让名出租车司机带她到河边，把孩子丢进了河里。那出租车司机报了警，那海岸警卫队找到了这个孩子，逮捕了这个女孩。那么说咱们廊上，那在炎热的六月早晨，那么彼此的交谈着。那我的先生，我的一个朋友，他就住在隔壁，他妻子是个兽医，那他们在院子边用耙子耙草，那看到路上走来一只附属，那就像这样，那在马路上爬着。那我住在从路上下来的第三个房子那儿，那我家是唯一有栅栏的，那我住牧师住宅，那其他的院子都是开放式的。那里是附属直接来到了大门口，那转了进来。那我一直研究野生动物，附属是在夜里行动的，他们白天眼睛是瞎的。那所以我说，那瞧，那过来那只附属，那这跌跌撞撞的不停的翻滚着，那可能得了狂犬病，那这或许被狐狸或什么东西咬了，染上了狂犬病。那我最好在进来之前拦住他。那就在这时送牛奶的人来了，那我就出去拿起院子边那个耙子，那盖住了那个附属。我说通常那你碰到他们，那们就做他们那种的所说的装死，那立刻就会躺倒。但相反在这继续挣扎着要离开， 那但是我刚好注意到廖跟金两个男孩也出来了。那我注意到那个老附属的左腿肿的大约是正常大小的三倍，那他的腿断了，那垂在那儿。那我希望哦，我怎么说没有让你们感到胃里边不舒服，但那条腿全都烂掉了，那苍蝇都在上面缠着卵，那蛆爬满了他的腿，那腿就像那样耷拉着。我说我的受伤了，那狗把他的腿给弄断了，或是车撞了他，那他要死了。那我说他可能正在经历最后的挣扎，那些邻居过来看，那我的太太是其中的一个。那他过来时，那我正把附属放下去，我恰好注意到那附属和袋鼠是唯一那有袋类的那可以装幼崽的动物。那他们有一个那皮肤的口袋，那包裹住小幼崽，那他会把小动物放在口袋里，那然后放下来。那所以当那只母附属那被扣耙子下面时，他就把口袋松了下来，那九只小附属那大约这么长，在耙子下面跑来跑去。那我对利奥跟吉文说，我说你看到了吗小伙子们，这只附属比那个淹死自己婴儿的女儿更像一位母亲，更像位女士，比那个女人有更高的道德。那我说那个女人不想要着自己的孩子，而这只附属可能活不过30分钟了，但是为了保护这些孩子坚持这30分钟，哪怕为此丧命，这个才是真正的母亲。那今天这些女人，那他们能做堕胎手术，那实行节育，那些其他类似的东西，我简直无法理解。那把小婴儿丢进垃圾桶，扔在台阶上，淹死在河里，甚至丢进了火里，那比动物都不如，动物都不会这么做。那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那只老附属仍在努力让他的幼崽爬上来，在小幼崽再次爬上来时，那他继续了咬耙子。我说的注意，我要把他放开，他走不了多远，他快死了。我说这是让他这么动的原因，因为死亡在驱使着他。那接着那他把耙子拉开时，他就拖着那条受伤的腿朝着房子的方向跑，他直接跑到了我台阶旁的那棵小常青树的旁边，然后倒下，他彻底的晕了过去。那我走上前去，我摇了摇他，他一动不动。我说我估计他死了，但我恰好看到那些小附属那在这努力的吃着他的奶。我说这真是可怜。我用耙子的柄轻轻的戳了戳那只老附属，那看他露出了附属特有的那种的咧嘴笑。我说没有他还活着。那我的太太说，不然弟兄，那现在那只能够做一件事，那他是个兽医。他说杀掉那只母附属，那些小附属的嘴是圆的，就没法养活，然后把这些小家伙捡起来，赶快的杀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受苦了。我说我真是做不到这个。那他说，难道你是说你任由那只母附属躺在那儿就这么死去，以那种的方式死去，然后让那些可怜的小附属围着他，那挨上大约那48小时的饿，那最后以那种的状态死去吗？巴兰迪兄弟真的要那么做吗？我说伍德姐妹，那你或许是对的，但我实在是做不到。这附属向我展示了一些远超过许多人的东西，他是个真正的母亲。我说我真是无法杀掉那只母附属。他说那就进去拿枪把他打死，然后把小家伙没打死。他说你是个猎人。我说我是个猎人，但我不是个杀手。我说我不能杀死那位母亲。他说那你就任由着躺在那儿，在烈日下暴晒， 我们拿了些水浇在了身上，那看起来他已经快不行了。奶奶说我不愿意让他们杀死他，紧跟着要离开了。那个老妇说整天躺在烈日下，那绿色的苍蝇满身都是。那到了晚上，我的先生说，那比利，你也整天在这里边拼命的工作，为别人祷告，那我要带你出去兜兜风。于是他带着妻子，那我妻子跟我，那我们出去兜风，沿着一条乡村小路开，那我看见了一只小狗，那是什么人把它扔在路上了。那我走出去，那把那只小狗抱了起来，它身上长满了疮，那虱子到处都是，我的手都被虱子爬上去了。那我弄出了一个小的地方，那把它放进了车里。那我妻子说，他说 Billy， 你不会把那只满身疮的小狗带回家去吧？我说肯定是的，我说他有权活着。那么回到家，我们为了祷告，结果他好了，我把他洗干净，他现在是条很好的颗粒牧羊犬，他有权活着，我爱他。那当我们11点进来时，那只负鼠还躺在那儿。那我的弟兄那常跟我一起打猎，他说 Billy， 那你肯定知道的，那如果那只负鼠要动的话，但太阳下山时它就会动的。我说没错。他说你要杀掉他们。我说不，我不想要你这么做。那我整夜都无法把那负鼠从我脑子里边除掉。那第二天一大早，那我出去，那到往外走时，那小丽贝加，那我相信那他有一天那会取代我的位置。那他最近刚看到了他的第一个异象，那他是个内心非常温柔的小家伙。都7点左右走到门廊时，那太阳正在升起，要看看那里有没有人。那没有人，那坐身边的第一个人是小李百家。他说爸爸，那只老负鼠怎么样了？那我整夜都梦到了他。那我下去，那个老负鼠还躺在那儿，身上都是露珠，又怎么还在努力的吃奶。我说亲爱的，他可能已经死了。他说爸爸，你怎么对着那些小负鼠宝宝的，你要杀了他们？我说不亲爱的，我不会的。我说你赶紧回屋里去吧，你起得太早了。我说你去吧。他穿着睡衣，我说亲爱的进屋去吧。我从侧门回到了书房，我坐在那儿，他向下开始揉搓着我的脸。我说啊，今天那我才有必须的了，躺在那里的那只负鼠怎么办？那我听到有什么在说这话，那你可能认为我精神错乱了。但我听到什么在对我说话。我说那只负鼠怎么了？那的声音说，你昨天用它作为主题，说的是一位多好的母亲。我说那是真的。他说你用它来教导一个真正的母亲是什么。我说是的。他说我差他到你家门口，他已经等了24小时想轮到他接受祷告，而你却对此一个字都没有说。我说我在跟谁说话？我说哦，我神志不清了吗？发生了什么？我在跟谁说话？我想那肯定是神。我想神会顾念那只动物吗？我知道他差遣人，但我记得他曾说，如果你的天父不允许，连这麻雀都不会落在地上。我知道他有一次通过一头驴对一个人说话，还有圣经里边许多的事情。我说他躺在那儿的附属那里，我说天父啊，求你赦免我。主啊，我被每日的琐事缠身，我根本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那如果你差来的那只没有魂仅靠本能行事的哑巴动物来到我门前请求祷告，好让他能活下去，来养育他的孩子们，主啊赦免我，我奉耶稣的命求你帮助他。弟兄姐妹，当我在审判台前与你们相见时，这一幕会再现的。小百家站在那儿低头看着，那只老负鼠妈妈直起身来，那捡回她的9只小幼崽，她的尾巴高高的翘起来，她行动自如的 沿着车道走了下去。在他走到路的尽头时，他回头望了一眼，但是百家正搂着我，那我也搂着百家在哭着。那副手转过身来，似乎在说谢谢你先生，然后就径直走进了树林里。那据我所知，他跟他的孩子们正在那片树林里边幸福的生活。当神的爱被投射出来，当到达路的尽头时，至高的恩典就会介入并进入他的位置。弟兄姐妹，那如果神那只附属对神一致的了解比凤凰城一半的传道人都多，没错，至少他有足够的勇气顺从圣灵的引导。如果神能借着神的恩典和爱拆来一只附属来保护他的孩子们，今晚他岂不更会顾念你我吗？只要我们将自己全心的爱彻底降服的意念及一切都交托给他，他就会向我们投射他的至高的恩典，并会行事并医治。只要你愿意将那份的爱献给他，这世界渴望看到更多这样的事，这世界渴望看到那样的爱。你比一只附属珍贵多了，你比任何动物都更重要。但有的时候，甚至先对一只不能自主行动的动物施加影响，却不能够立刻触及到一颗刚硬的心，因为这颗心有自由意志，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让我们低头一下。哦，神呐，你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你是晓得万事的主。我们可以讲述多少关于你伟大的爱和恩典的故事，这些都是你为我们做的，我们为此感谢你。神的，今晚在这群会众中，愿那些罪人男人男孩或者女人女孩，还有那些被你借着神圣的引导带到这敬拜场所的人，能明白那是你的灵带领他们来到了这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只是为了要侍奉你。哦，此刻对他们的心说话吧，愿他们从心底里能够发出神圣的爱，感谢你领他们来到这里，至高的恩典拆毁给他们一个信息，借主的救赎的信息，都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别变成雪白。父，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那在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那我想知道朋友们，在我们讲道时，那或者来教会之前，那或者上周上个月，那甚至去年，有什么曾对你的心说话了吗？那先生们女士们，是什么导致你今晚来聚会的？是那位在天间阻止了的动物的神，也是那位引导了那个附属妈妈的神。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神如此的爱你，引导你来到这地方，让你能接受他。你愿意基于他爱子流出的宝血来接受他吗？那神无法做别的事情，但他伟大的爱驱使着的 他只能这么做。恩典必须为你差来一位救主。那如果你对神的爱能像他的爱，那他差来了耶稣。那因此你的爱吸引了耶稣来到你身边，使你能够得救。如果你愿意接受基督，在祷告中蒙纪念，那现在你能举起手来吗？那不论在会堂什么地方的，愿举手说借神的恩典，我举手说神啊，带领我度过一生直到死亡，像你对其他人所做的，那像我们今晚所讲的，神祝福你先生。还有谁愿举手吗？那在下面这里的，神祝福你。那还有吗？那只要举起手的，那基督徒们祷告，那神祝福你。在后面的，那在后面我看到你的手了。那还有别人吗？说我要举手，神祝福你年轻人，那很好。那在我左边楼上的，那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谁吗？神祝福你年轻人。那在楼上后面那里，那谁愿意举起手来说，伯兰弟兄为我祷告，我想神帮助我，神帮助你后面的那边，我看到你的手了，当然神也看到了。神祝福你这个年轻人，神祝福你姐妹，肯定的。在楼上右边的，那请举手说，伯兰弟兄为我祷告，我真的想要接受。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那边的年轻人，神祝福你那边的年轻人，神祝福你。好了，还有人吗？那后面有吗？神祝福你我的弟兄，那很好。那在我们结束之前，会堂任何地方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先生。还有人吗？谁也得举起手。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律师。那还有吗？那我现在向神承认，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律师，神也祝福你，还有你。没错，你说伯兰弟兄，那有什么意义吗？肯定有的，那个意味着永恒的与神隔绝，或永恒的与神同在的差别。当你举起手来时，那意味着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你里面有能力来打破一切科学的定律，来打破了那运行的地心引力。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做出选择时，你举了手，它做成了什么，表明接受基督的神的爱。那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你举了手？那圣经说，那神祝福你律师，是神祝福后面的你，神祝福你姐妹，在楼上后面的西班牙裔的律师，我看见你了。这是什么？神如此的爱你，他对你的爱如此的伟大，以至于他的爱为你投射出一位救主。他如此的爱你，以致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圣灵在这里引导你。圣经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这是耶稣说的。神祝福你坐在这里西班牙裔的女士。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你会怎么做？那里边有某种的东西，一个不朽的在说话，说今晚是我在说话，我的孩子。那你举起了手，你打破了所有的科学定律。亲爱的父啊，我认出了你的声音，我就举起了手。你在召唤，耶稣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没有人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走。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有谁愿意那种在树立这会堂的时候能够举手吗？向基督举手，神祝福你那边的弟兄，谁祝福你？好的，那现在那楼下左侧的，能不能再来一次吗？那看看还有谁没举手的。神祝福你那边的先生，神祝福你先生，很好。那再回到楼上后面的，还有谁没有举手的吗？那楼上左边的，那会再说了一次，神祝福你律师，神与你同在。还有别人吗？好的，那就在下面这里，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位律师。那楼上面的那位，那再看这边楼下的，我再说了一下左侧，神祝福了你，你学了，还有你，你弟兄，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学了。还有谁吗？那只要想一想，如果神对你的心说话， 那并且说，那我的弟兄们，你们能想到吗？一些小故事虽然听起来很幼稚，那我告诉你们一些神做过的事情，能让你们震惊。那在我一生中一直贯穿着一个秘密，那这是真的。那人们不理解，但是因为我爱他。当神决定取走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以及我的一切时，他没有想到我的小宝贝儿等到我。那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变成了尸体，我的小宝贝儿开始死去时，都冲进医院跪倒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呐，别带走我的小宝贝儿，主啊，不要这么做。”结果我看见我面前一块黑布在我眼前垂了下来，我知道他把他带走了。接着撒旦就对我说，他说在那边太平间里边躺着你的妻子，才23岁，那这里是你九个月大的孩子，那他已经带走了他，那你还要侍奉他？我低头看，我说即使他杀了我，我依然要侍奉他，因为我心里发生了一些事儿，产生了对他的爱。那正如圣经所说的，无论是现在的事儿，还是任何的试验，什么都不能受门于在基督里边神的爱隔绝。即使他在审判之日把我送进在折磨的地狱里，他依然是公义的。如果我有现在的心智，即使在地狱里，那我仍然会爱他。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他的意，朋友，这就是他对你的意，爱主，那就是我想让他成为的你的一部分。爱。现在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会桌里边有多少人向你举起了手，那是什么父啊？他们是你赐给耶稣你儿子的爱的礼物。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们永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手中夺走，他们是神爱的礼物。主耶稣啊，作为你的传道人，我是个不配且无用的仆人，我现在把这信息的果实献给你。每一个举手的人，你将他们的名字记在了生命册上，你应许了你必这么做，并且要在末日叫他们复活。现在他们接受了你，他们听了你的话并且信靠你，他们已经重生并拥有了永生。父神呢，我就用圣灵给他们施洗，使他们作为信徒进入基督的身体，让这些年轻的男儿女人进入服侍的工厂，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哦，我们需要新兵来加入这伟大的军队，有一天你要做你最后的呼召，那一切就都结束了。主啊，求你应允今晚每个举手的人，还有许多应该举起手来的人，那可能还没有举起来，我祷告祈求让他们成为你的孩子，那你要一生与他们同在。有一天当我的声音出现在你伟大的雷达屏幕上，在世界的尽头再次回放这次讲道时，愿你在那伟大的屏幕上能看到他们的手，知道他们的名字。主啊，求你应允，我把这事交托给你。主，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主祝福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你得到了永生。那我想看看贝里是否发了祷告卡，如果他发了，那我们就会有祷告队列，那如果没有，我们就做祭坛呼召。那贝里，你发祷告卡了吗？号码是H1-100，1-100，再发祷告卡了。 都想问你们一件事，那每一个举了手的人都不知道咱国队列会持续多久，但你们愿意为了神的荣耀这么做吗？那聚会结束时，我向你们直接走下来，为神呼召你们献上感谢的祷告。那你们知道这是最奇妙的事情之一，那也许癌症会被医治，聋子哑巴会恢复正常，或者瘸子会行走，这都是奇妙的事，但绝不会比你们刚刚所领受的更加奇妙。他们可能会再次生病，但你却已经得到了永生。那我想你们下来，来向我跟神，那会说神和我来承诺，在聚会结束时，那你们会下来祷告。那有多少人曾参加过我的聚会？举手，我们看看。那有很多人。那我想让你们知道，你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宗派和教会，但在这里我们不代表任何的宗派，我们只是努力代表我们可爱的主，你们所爱的主，也是你们教会所传讲和谈论的主。我们并不试图想让任何人成为门徒，我们只是竭力让你们更加深爱主耶稣，并开始为他赢得灵魂。那在祷告队列里，那我并不声称自己是医治者，我也没有能力来医治任何人，我也不相信任何人有能力能医治的，除了神。我相信从来没有哪家医院、哪个医生、哪个的手术或任何其他的手段能医治人的。我相信医生是神差到地上的，我相信医生可以在那骨折时为了接好骨头，但他无法医治，才可以把骨头放在个神可以医治的地步。医生可以切除肿瘤、阑尾或拔掉牙齿，但谁能够医治切除部分的伤口呢？医生能够移除障碍，那谁来医治伤口呢？唯有神才能。那若主愿意，明晚我们要开始讲神在他的道中。那神在他的道中说，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从没有一种的药物，也从没有一次的手术，从没有一个神医，没有一个人能够创造和建造细胞的，只有神自己。魔鬼做不到，魔鬼不能创造，他只能歪曲神所创造的。魔鬼给你肿瘤，那歪曲了细胞，瞧，他不能够创造细胞，那只要在那把他的生命放进去，那他就会歪曲个细胞，但他不能够创造任何的东西。所以那我宣告说，那是神，那不是我。那在圣经说，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那边要成全教会。那你们知道我不是传道人，那没人比我更清楚，我不是一个擅长讲道的传道人。那我的事工是借着看异象为神患病的孩子们祷告，那这是主耶稣的功，讲道是主耶稣的工作，那无论是福音传道人还是牧师都是主耶稣的工作。我们有许多的模仿者，那但确实有真的。那注意，等耶稣在地上时，他宣称是医治者了吗？没有，先生。耶稣说，不是我做这些事儿，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约翰福音5:19，那想一想，5个手指2打鸡蛋，那在那回家后，那要读约翰福音整章的经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一个犹太人来到他面前，他说，那你是个信徒，看哪，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非得招呼你之前，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约翰福音第一章，肯定的。那个犹太人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说，因为我这么告诉你就信了吗？那前一天他在山那边大约30英里远的地方找到了他，那现在他去了那儿，那他就信了。那井边的妇人，他上去，他在去耶路撒冷下面的耶利哥的路上，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到撒玛利亚附近，他差他的门徒离开，有个坏名声的妇人出来打水，那他是撒玛利亚人，那不是犹太人。 那记住，当他对犹太人这么做时，犹太人说那就是弥赛亚，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这里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夫人，请你给我水喝。他说，你们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问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之前那没有那样的风俗。那换句话说，那是种族隔离，就像南方的白人跟黑人。但是那耶稣让他知道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分别。他说，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那谈话继续，那最后耶稣发现那夫人的问题是什么。那父差就去了那儿，父差我来了这儿。那他不认识那个夫人，从未见过他，但他接触到了夫人的灵。等耶稣发现他的问题时，他对夫人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有五个了，你现在跟一个不是你丈夫的人一起生活，所以你说的是对的。那就是这夫人说的，他是撒玛利亚人。那看起来那是个冷淡形式化的信徒。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的弥赛亚来了，他必这么做，他会告诉我们将来的事。但你是谁？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于是他跑进城里边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把我所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如果那是那些日子弥赛亚的迹象，那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8节里边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今晚他必须有同样弥赛亚的迹象。那我们没有时间来多讲了，让我们相信父神呢，我现在把自己还有这次聚会交托给你。那关于你，我已经讲得很长了，神的求你说话，你所说的一句话就超过了一辈子能说的话。愿你的圣灵今晚说话，行你所应许的，一切的赞美都归于你。我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什么 H， 好的，那么一次不能让太多人上来。那 H 1号2345号，那到这儿来排队。那注意的看看你的邻座，看他们有没有，如果他们能听见，那看看祷告卡，看他们在哪儿。5 6 7 8 9 10，那让他们排好队。当他们来的时候，让我们为这些手帕祷告。全能的神，我们所信所依靠的主，愿你的怜悯降在这些手帕上，借着一只病人彰显你的迹象奇事。我奉你爱子，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的名，将这些手帕送给有病和有需要的人，阿们。那里面有些人会高抹手帕，但是如果你留意圣经，使徒行传19章，保罗并没有高抹他们，那没问题，高抹他们并没有问题。但保罗并没有高抹手帕，他们从他身上取下了手帕和围裙。好的，那我说的是五吗？那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HH1 到15，那让他们进到队列里。那我想在他们上来的时候，我要他们朝这边看。好的，那如果他们的一些人能下去，阿鲁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帮忙。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如果我们刚才谈到的主耶稣，他的爱，他爱动物，他爱人类，在那排在最终时他就爱了你们，在那有分歧的时候他爱你们，在那有病痛时他爱你们，那如果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今晚他来到这个讲台上，在这些人当中，以他在世时所行的同样的作为来重现他的生命，你们是否会为满足你们的需要同心合意的接受他？你们愿意吗？那你们这些今晚刚刚归向基督的孩子们，那看你们是否是，那或你们接受的是一位死去的基督，还是一位活着的基督？他是活到永远。那让我们来看看，那他们还在排队。好的，稍等一下，让我们看看这里是否安静下来。那有多少没有祷告卡？举手，我们看看。好的，那你仰望而活，仰望那圣经 有没有说，那在圣经里，耶稣经过一群人，那个小妇人摸到他的衣裳，他就转过身来说，谁摸我？那我们知道巴勒斯坦的衣裳是宽松的，那还有内衣，他肉身上是不可能被他触摸到，或者说感觉到他肉身上的触摸的。他摸到了耶稣的衣裳，就走到某个地方，站到了会众中。那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彼得责备地说，整群人都在摸你，为什么你说谁摸我？每个人都否认，这妇人也否认。但耶稣那就被赋予了能力，就得四处看，那直到他找到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找到了那个小妇人，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对吗？那么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圣经是不是说现在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那你仰望而活，相信他，然后让他来印证。他在地上没有手，只有你我的手，他没有眼睛，只有你我的眼睛，他没有嘴巴，只有你我的嘴巴，但他要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像枝子一样降服于他。那他是供应能量的葡萄树，葡萄树不结果子，对吗？枝子结果子。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我们要结出他事工的果子，直到他再来。圣经说，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那是指的身体离开的时候，那他们再也不知道了。那这是指这个世界，那世界已经不再看见我了，他已经离开了。你们却要看见我，你们是指信徒，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敬畏并祷告。那如果你们愿意，我想请你们等一下，来去15分钟。那只要你们能真正的安静，那我们听了这个信息，罪人已经接受了基督，那么肯定在他眼前蒙恩了。那下一步是什么呢，伯兰弟兄？好的，神在各处带领罪人归向他，那是神。现在伯兰弟兄，你现在要做什么？把自己降服于圣灵，借着神的一个恩赐，那我只要把自己降服于神的灵，那他就接管，他要来做这工作，不是我。那说话的不是我，那可能是我的声音，但是神的能力通过这个声音在说话，就像那头驴，那或者说像先知，那或任何神接管的东西他在使用。那这里有个人，那过来这里，先生。那今晚这里站这个人，那据我所知，我们俩彼此都是陌生人。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我并不认识这人，他也不认识我。那如果我来，那我按手在你身上说哈利路亚，你必好了。那他有权说，我希望是的，瞧。但是如果说，那再过6个月，那就会需要钱，那是你向神求的，你的家庭在挨饿，那就需要财务上的支持，那后天就能得着他们了。那他有权会说，那可能我会的。那或者如果他想为别人祷告，他们会得到的，那么他有权对此表示怀疑。但如果圣灵能够走进他过去的生命，像他对腓力所做的，那这个人可能是个批评的，他可能是个不信的，可能是个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这人。但不管他是什么，那就是圣灵会说出关于他的什么。那如果圣灵会说出他过去的事儿， 那他肯定知道那里是不是真的。那么如果圣灵说出他的过去是什么，他就信心相信将来会是什么，对不对？那么他是这事的审判官，那跟耶稣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那瞧，那这是一个人，那曾经有个人来到主耶稣那里，那个好人，那耶稣说，看的这是个以色列人，那他们穿的都一样，那他可能不是个以色列人，他可能是希腊人或别的，但耶稣知道他是个以色列人，一个诚实的好人。那这样他有点吃惊，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或者说牧师老师，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什么样的眼睛？那一天之前绕山30英里远的地方，他第一次见到他。那这个人看起来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那个，瞧，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是否愿意我不知道，我没法这么说，那是取决于神。但如果你真的敬畏，那么就信靠神来做这事。那只要想一想，那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那就该给这城简直通上了电一样。我们怎么竟能如此迟钝昏沉沉的坐在这儿，那明知道活着的基督就在我们中间，说明哪里出问题了。没错，那现在要敬畏，让我跟这人谈谈。那先生，我看见你身上有个牌子，写着志愿者。好的，那如果我们彼此不认识，那主耶稣愿意告诉我，那你在这里边要问他什么，那来问我某件事，那不会有多大的用处的，因为我如果是钱，我可能有2-3美元能给你的。那如果你愿意，那我愿意这么做呢，那我会把我有的都给你，那如果能帮助你的话。但是如果你想要医治，那或想要别的什么东西，那可能是我无法为你做的。但是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如果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他能告诉我，就像他告诉井边的妇人一样，对不对？如果他那么做，你愿意接受吗？那会众愿意接受并且相信吗？那在这里，我要么被发现说的是真理，要么说的是谎言。瞧，要么是真理，要么是谎言。那记住，我凭自己无法做什么，这是神允许发生的，所有人都知道，借着神的一个恩赐。愿他应允。那请保持安静，不要四处走动，但圣灵要抓住。那你们每个人都是个灵，那你们知道这点，如果你不是灵，你们就是死了们，所以我接触到的是你的灵。那如果是，那你只要祷告，安静的坐着，不要四处走动，只要祷告，就神的怜悯我。那看主今晚要对所有的会众所做的，对吗？会众中的人数远超过队列里的。那学生甚至都没有说出什么来，知道那信件像雪片一样的飞过来，那他们如何去看医生的等等，他们怎么来的都结束了。瞧，只要信心相信。那如果我能帮助你却不帮助你，那我就是个残忍的人。但是我帮不了你，但神能。如果神愿意让我知道你想从他那里边得到什么，那你愿意相信他，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如果会众还能听见我的声音，那我看见那正在走路，他走在地板上，他的问题是在上面，他的眼睛在头的周围，那是而是鼻窦的问题。我看见他在这儿揉着，那是鼻窦的问题。而且你的侧面也有问题。没错，那里做过一次手术，那是那个手术造成了你侧面成为了这样。没错， 那你相信吗？这是真的吗？你相信吗？让我们祷告。仁慈的天父，奉主耶稣的名，我祈求你的怜悯借着圣灵向这人倾倒下来，愿他因基督的名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弟兄，都结束了，去欢喜快乐吧。你好吗，律师？站在这神圣的讲台前，难道我想要做个伪君子吗？如果能帮助你，那你知道我一定会这么做的。那看你的头发花白，那两只手或许已经辛勤做了许多年的工作，如今你站在这里要从神的里面得着帮助，如果能帮助你，我一定会的。但我所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传讲神的道，那然后通过神赐的恩赐尽力的帮助你。我看到你在一个房子里，包括说一个地方，你正在摆放餐桌，那这个和你吃东西有关，哦，是你的胃，你有胃病，没错。那里还有一个肿瘤，那肿瘤是在侧面，没错，对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他是那位认识你的，我不认识你，你相信如果为你祈求他会让你痊愈吗？这里有什么东西是我受了膏抹，你知道的，那你知道的，你觉得是什么？你问的是什么？那么神说信的人就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吗？我们的天父，我为这位女士按手，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医治他。阿们。那现在去相信吧，那不要疑惑，用你的全心。神祝福你姐妹。那你怎么想的？那坐在那祷告对吗？如果告诉你你在祷告什么，你会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是你的后辈，没错对吗？如果是请举手。好的，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回家好了。你的信心摸到了一些东西对吗？他摸到了基督，要信心相信。我奉基督的名挑战这群会众，朝这边看，信靠主耶稣基督。只要仰望而活，不要疑惑，要有信心。好的，律师，因为你坐在那里边向你要祷告，因为我讲到了他的后背，那你有后背的问题，没错，没错，你还有鼻窦的问题，没错，对吗？你在那边祷告说，主啊，今晚轮到我，对不对？好的，你得到了，你摸到了他，明白我的意思吗？仰望并相信，圣经说仰望而活，你相信他吗？坐在那儿，那手放在后面的，你怎么想的？你相信吗？你也在祷告对吗？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差我来做这事吗？你信吗？好的，你有皮肤病对吗？对的话请举手。你相信你得医治了吗？好的，回家去好了吧，奉基督的名。你相信吗？律师，我猜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神确实认识你对吗？阿们。好的，要有信心。如果神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相信吗？ 那是墙，那里面是水门。那我可以讲很久。那么讲的越多，那他就越多的来告诉我，那向我显明的就越多。瞧，他接触你的灵，那是那个带来的。这个星期让你生病了，对吗？坦白地说，你整个星期都躺在床上。没错，你有大出血。没错，你的肠子里边有结肠炎，对吗？你的名字是雷诺太太，对吗？你住在横霄街2010号，那回去忘掉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好了吧。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好的，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对你一无所知，但这里有一位认识你的。如果他愿意启示他自己，你会相信他的复活吗？那瞧，你知道有什么事儿正在发生，对吗？那知道，因为那我站在这里不会是你有那样的感觉的，那道光落在那上面，瞧，就是那个造成的。那里这被极度紧张的状况困扰着，那这是由于你生命中的那段时间造成的。你的胸部有问题，你的胃有问题，没错。那你腿上有肿瘤，像是个结儿，没错。那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我的意思是他的仆人。那这个词儿有时会让会众绊倒，你信？那么他肯定会帮助你的。那你在为别的人在祷告着，那里是一个孙子、孙女，他的膝盖上面有个肿瘤，他不住在这里，他住在个平坦的地区，在东部，在俄亥俄，绝对没错。那等一会儿，那等一下，女士。那这坐在下面的有一个男人，是个宣教士、传道人。他妻子坐在了旁边，为头疼的症状在祷告。那里有件事是跟俄亥俄州有关的。我不认识你，我从未见过你。在俄亥俄州的聚会中，那你的家人的肺结核得了一治。那这个小男孩他妈妈也接受了同样的祷告，那是主所说的。好的，欢喜上路去吧，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女士。愿神怜悯你。哦，你现在相信吗？那先生，我不认识你，那你知道这里，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让我握一下你的手。你得了溃疡，没错。没错，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相信？你正在做一些使溃疡恶化的事情，那烟草会毁了你，甚至比以往更糟糕。你相信神会从你身上除掉那烟？你愿现在就把香烟还有你的生命交托给基督吗？你愿意吗？ 那么愿天上的神除去了罪孽，医治这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欢喜上路去吧，先生，加入某个真正好的教会，成为那不要乱动，朋友们，只要安静的坐着。有什么事发生了？我看见一家医院，那是个年长的妇人，那她在精神病院里，而是坐在那儿的那个女人的母亲，她在为她妈妈祷告，她在见，你相信神会医治她吗？求主应允你姐妹，神能医治癌症，还有其他的疾病，神的痊愈，你相信他能使那癌症离开你吗？那我斥责那个癌症，耶稣基督的名叫他离开你，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你好，先生。那些令人疲倦的咳嗽的时候，那哮喘是个可怕的事情。但你相信基督能使你痊愈吗？你信吗？我们的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人，愿他得痊愈，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去好了吧。我的姐妹，神能医治心脏病，就像医治其他的疾病一样，你相信我求告他，特别是你的心脏病好了吗？那是心脏紧张，就是这样。那躺下的时候就更糟糕，我看见他躺下窒息，那气体是造成他的真正的原因，要是把心脏往上推，天上的神呢，愿你让这个可怜的妇人的神经安定下来，使得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要有信心。那很奇怪，当我对他那么说时，有事就发生在你身上了，对吗？这同样的事，你们两个同时都得了医治。那欢喜快乐的离开讲台说感谢神。过来，女士。这位女士上来的时候，有个黑色的影子跟着她，死亡的阴影，是癌症。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让你痊愈吗？我们仁慈的天父，我自己的力量正在消逝，我为这个妇人祷告，哦，如果你能医治复苏，你岂不更能使这位圣徒好了吗？我谴责了身上这死亡的灵，愿他奉耶稣的名活下去，阿们。去欢喜快乐吧，姐妹。你有胃病，紧张导致消化不良，食物进到胃里的东西也会导致你打嗝，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愿意接受的做你的医治者吗？哦，永恒的神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那伤害我姐妹的魔鬼，我要他奉基督的名离开他，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你们每个人都相信吗？你们全心相信吗？哦，一个小时接这个小时，这样的事儿会发生的。那这证实了什么？耶稣基督活着，耶稣就在这儿。你怎么想的，女士？正看出坐在会众的后面有妇科病的。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如果你相信，好了，你就能够得着了。主祝福你们。那你们其他人对此怎么想的？你们全心相信吗？你们相信神此刻会医治你们吗？我告诉你，朋友们，看这里，那我太虚弱了，几乎都站不住了。那整个的会堂看起来都像一个……那我知道你们不会称我为狂热分子，肯定不会的。那如果一个小妇人摸到了他，这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去了，如果神的儿子会那样，那我这么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又怎么样呢？是什么带来这些异象？不是我，是你们，是你们的信心摸到了他，他正在回应。你明白这个了吗？你相信他活着吗？你相信他在这儿有医治你吗？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他呢？那我想知道，那我们站在这里时，有多少人确信主耶稣在这里的，请举手。那我要请你们，那等一下，那我们叫队列停一下。那些举了手的，那些没有举手的， 那我先让你们上来一下，那趁这个恩高与我同在，那我要你们上来，那我要你们来这里，那就是我要为你们祷告，那么这些举了手的罪人，那我要你们上来，那罪人来寻求救恩，我要你们现在来到祭坛这里，那每个人都从楼上下来，那你们愿意来吗？我向你们站在这里，那么要为你们的魂祷告，就远远超过你们身体的意志，那你不愿意上来吗？神祝福这可怜拄着拐杖上来的老人，今天上来吧，把你的心交给主，你就可以不用拐杖离开了。先求神的国，并且找我救你的生真神羔羊我来。没错，从楼上下来吧，到这里来吧。你说伯兰弟兄，你为什么要这么早停止祷告队列？因为我在寻找那些失丧的，这就是了。我要你们现在上来，那继续走下来。没错，给你们后面留下的空间，来这里边站一下。我要你来这里跟你一起祷告，就是这样，从这边过来，那让你自己挪到这边来。流血替我受成，并且找我救你的生，哦神羔羊我来，我好的，被盗的，我在等候圣灵引导你们下来。那我看见一个黑人小女孩下来了，正站在这儿，穿着红色的小裙子，头上是白色的小发带。有一次，一个小女孩被掳走了，她对她的主人说：“我要是你，就会去找我来自那个国家的神，那这位先知能使你恢复，治好你的大麻风。”那个小女孩为了对先知的信心做了何等的见证，导致了一个不朽的故事写在了圣经上。你们现在愿意下来吗？那你们需要基督的过来吧。你们有基督属灵需要的人，你愿意上来吗？我相信举手的人比走上来的人多，我要你们马上过来，你们愿意吗？那我现在正在劝你们。那不久前你可能听过这个故事，那是不久前发生的。那有个人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在他受审的时候，他对法官说，那这个法官判定他有罪，他说判你要被绞死，直到你彼此的生命完结。那这个人跑上去说，法官，难道你不认识我吗？他说不，我不认识你。他说小的时候有一天我躺在一辆马车里，法官，你当时是个年轻人，有人在街上开枪，那马受了惊跑了，那眼看着要冲下一个大的悬崖，你赶到了马的面前抓住了他，用脚抵住地面，直到拦住了那些马，你救了我的性命。他说法官呢，我是那同一个孩子，法官再救我一次吧。他说年轻人，那天我是你的救赎者，今天我是你的审判官。那可能会是对你说的，今晚他是你的救主，到了早晨他可能就是你的审判官了。咱们再唱一遍，神你不愿意上来吗？找我本相不必等到自己 边，比前更好，因你宝血。你来这儿是为了感谢神对你的良善，那么要低头祷告，那会堂各处的都低下头来。满有怜悯的父啊，求你现在恩待我们，为每个站在这的人祷告，愿他们能被你神圣的大能所触摸。我祈求你能赐给他们，让他们一切的罪都得赦免。主啊，求你应允，我知道你会的，你应允了，你会的。现在我们把他们献给基督，神已经呼召他们来到这悔改的祭坛上，他们接受了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站在这里作为对众人的见证，说他们接受了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神呢，我求你借着圣灵的血为他们施洗，使他们进入主耶稣的身体。这些你训练过的仆人会教导站在这里的，让他们明白这伟大的启示。我祈求让他们今晚领受圣灵。主啊，求你应允，祝福所有在神同在中的人。这位女士站在这儿等候他的一阵，我按手在他身上，求你医治他，奉基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每一个人，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个病人。哦，撒旦，你会输掉这场战斗，基督在哥哥他打败了你，你没有能力，你被剥夺了一切，你只是个虚张声势的家伙。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你摊牌，你这虚张声势的，离开这会堂，从会众里边出来，离开这里，愿那疑惑迷信的灵离开这个会堂，因为天上的神让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复活，他现在就在这里，要医治每个病人，把圣灵的血浇灌在人们身上。神啊，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当我们低头时，那每个人都祷告相信，那么这里寻求圣灵的，如果你们举起手来，如果你想神用圣灵充满你的话就举手，那所有想要圣灵洗的人请举手。那我累了，我很虚弱疲惫，我要请我们的基督徒传道人巴拉德弟兄继续的祷告。那志愿者们按手在这些人身上，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下面有圣灵的人按手在那些举手的人身上。那现在为一个伟大的合一，神大能的一次爆发，愿你们领受圣灵的洗，并奉耶稣的名得医治。